各位弟兄姐妹，主与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让我回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们在会堂跟网络见面，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敬拜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我从2014年被教会差派去做宣教士，去非洲宣教，就不太容易有机会回到教会来做主日讲道。记得上次主日讲道是4年前2016年的7月，我们回来述职，也赶上正好赶上是主日，华牧师就特别的安排我讲道，我有机会再分享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7章的最后一部分，讲到人生道路的别无选择。这次因疫情回来，华牧师很早就跟我安排，让我为此祷告几个月。我求问主要讲什么，我想到我是一个散居宣教工作的宣教士，现今全球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散居。我们知道所有的海外宣教士都是散居民，那我们今天在线上的线下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位也都是散居民，所以我应该讲散居宣教方面的福音信息。过去的礼拜三跟礼拜四，26号、27号是洛桑散居民线上的峰会2020，是一个全球性的散居宣教大会。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参加，会上也特别的提到谈到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就是有众多散居之民的地方，是一个散居地。那散居民在散居地常常经历艰难困苦，特别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世人常常是有偏见的，很容易凭外貌待人。不只是在今天的美国，在非洲，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偏心待人，来以貌待人所带来的问题与后果。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经历过被人抵抗、被人歧视，或者是去抵抗别人偏心待人的伤害。那我自己从乡下的农村进县城，后来进大城市上海，再后来出国经商留学工作侍奉，最后去非洲宣教。在我在这些人生经历中间，也常常感受到被人歧视的经历，因为黄皮肤，又加上英文不地道，缺乏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等等，常常也是被人抵抗。有时候我也不自觉地歧视抵抗比我软弱的人，圣灵常常提醒我悔改，因为我们天然的罪的本性不是信主之后就死透了的，常常会死灰复燃。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犯歧视他人、偏心待人的罪。为什么基督徒不能歧视他人、偏心待人？我们要怎样爱心待人，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并经历做散居民、做客旅、做寄居的祝福呢？圣经雅各书是主的弟兄雅各写给散居在外的犹太基督徒的，也是我们散居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生活的指南。所以今天我就以雅各书2章1到13节以爱相待来做题目，来学习来散居民如何处理在散居地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让我们更真实的来经历神借着散居而给我们的祝福，并因此祝福他人，见证神的能量。这就是宣教。所以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的2章1到13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待领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拿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真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虔守这至真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照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医疗上跌倒，他就是犯了正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却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读了你宝贵的话语，雅各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三节。现在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求你接近你的仆人，能陪着你话语的出口，用传讲的信息是从你而来，也求圣灵亲自引领光照我们里头的黑暗，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就是属你的儿女，明白为什么不能偏心待人，并帮助我们学习彼此认罪，彼此接纳，爱人如己，并怜悯软弱的人。求主也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圣洁珍贵得胜的名， Amen。 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给我们很宝贵的，其实很重要的，是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教导。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偏心待人与基督的信仰与我们的信心是相矛盾的。神的能药、神的救恩、神的律法与神的审判，这四个方面都要求我们以爱心待人，不可偏心。信主的人要学习彼此接纳，爱人如己，并怜悯软弱的人。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这四个要点，每一个要点两个核心的字。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信息结束之后，大家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一定能把它记下来。那我先进到第一个要点，就是经文的这个第二章的一到四节，说神的能药要求我们爱心待人，或者因为神的能药我们要爱心待人。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说一个底线，就是基督徒不可偏心待人，偏心待人违反了我们的信仰，否认了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所以第一节的经文是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能要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所以他是跟谁讲？跟我的弟兄们，就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弟兄们。他说你们既然是信主，就不可怎么样？就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按照外貌待人，那什么是按照外貌待人？按照外貌待人这个字，这在希腊文里面普罗索普雷皮西亚很长，当然这个字得特别的解释，这个查考今天不特别的都在讲，但是我们看这个不同的英文的版本 是怎么来翻译，这样来帮助我们理解可能更快。像 NASBN 来为就翻译成非法提成，然后 ES 为就翻译成 partiality， 然后 NET 翻译成 prejudice， 然后 NLT 就翻译成 favor some people over others， 但是对一帮人比另外一帮人好，这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偏心。就像我们中文所用的这个字势利眼，可能是比较好的解释。因为偏心待人的势利眼是在人的交往中间不看本质，而是以地位、学历、财富、肤色去看人。这我们中文讲的眉富见贫，趋炎附势。其实这个字我们去理解去查考，我们就看其他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圣经上实际上在其他四个地方都有出处，我们把它列了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所以在这个使徒行罗马书的二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的六章九节，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还有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的二章的一节，这五个地方都有这个经文。我们在下一章的 slide 上面就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你们注意到没有，除了今天的二章一节雅各书的经文，这里其他的地方都是看到经文的主语都是什么，都是神，然后这个动词都是用的否定的结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字我们翻译成歧视的、势利眼的，或者说偏心待人的，这个是跟神的属性是相反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是爱的神，所以神的属性反映的是神的荣耀，而偏心待人或者说歧视就正好跟神的荣耀是相反的。这里有两个方面我要说明，对我们基督徒不按照外貌待人，不单是做人的基本能力，也是内心信仰的外在的表现。因为首先神是荣耀的，神造我们救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为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神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成为他的形象，成为他的代表。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二章这个二到三节里面，正好雅各就用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讲到在教会里面一个目光短浅的一个接待生，这个阿雪，他的接待来表现他以貌取人的一个倾向，跟神的荣耀是亏损的，是亏欠的。看到这个例子里面讲到，很明显有两个人来到了教会，他们是新来的。当然他们来到教会不是我们今天的线上的聚会，是我们今天这个实实在在的实体的聚会。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教会的概念首先就是地方教会，不是所谓的无墙教会，而是实体的有形的地方教会。因为有形的地方教会，这种教会的生活才真正反映我们是无形的，是普世教会的成员。所以这两个人就来了，来到了这个实体的教会，就像今天我们聚会的这个场地。这两个人来到这个实体的地方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散居的弟兄姐妹坐在那里。这两个新来的人来了以后不知道要坐在哪里，他们就需要这个阿雪这个服务生这个接待同工的帮助。那这个第一个人被这个接待同工看到是浑身光艳，他珠光宝气，身上这个穿着是有很有气派的，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也都意识到这个人很特别。因为在教会的初期，差不多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比较贫困的，就像我们才来到美国留学 这样的穷留学生一样，甚至可能更穷。那接下来的一个人其实跟他们的身份是更相称的，是一个贫困潦倒的人，他贫困不堪，衣衫褴褛，然后蓬头垢面，赤着脚，裤子上面可能还有很多破洞，浑身身上是散出这个阵阵难闻的这种气味。就像我当时可能做民工的时候，我跟我的民工朋友那个样子差不多，我相信比我们这些留学生可能要穷。当中这两个人，一个有气派的，一个是穷困潦倒的，这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来到教会。这个时候我们的接待同工就必须做出决定，应当安排他们的座位，怎么来安排呢？那接待同工很聪明，先是把那一个穿着不错的那一位带到前排，那个时候前排是被认为是高位，那接待生恭敬地请这个穿着不错的人坐在那里，他说请坐在这好位上。他确实不知道那一个穿着很漂亮很帅的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要去猜测，我们去认单，我们不要以他的肤色穿着外表为特别的来优待他，不然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猜测，就是你的论断，或者说你错误的判断。好，这一位被安排以后，这个接待同工又走到门口对那一个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者说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在当时是最低微的位置。可见那一个接待同工真的是低看穷人，真的是论断人，他甚至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很穷困的人，他自己就是山区民嘛，是外地人嘛，他这样接待一点没有爱心，也不像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很核心的要点，教会是什么的？教会是敬拜神，是传福音、荣耀神的地方。教会是敬拜神、传福音、来荣耀神的地方。你如果我们有批评论断，如果我们有分门别地、分门别类，如果我们有偏心待人，都不能让神的荣耀，而是只能让教会失去见证，只能让教会失去见证。因为教会的功能、教会的职能，我们是敬拜神、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场所。我们的教会现在在慢慢的开放，再来重新开放，让大家能够进来。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会有人数的限制，也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来欢迎每一位来我们教会的朋友，让我们的限制不是偏心，而是更好的荣耀神。事实上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确实没有偏心，只是大家在网上去登记一下，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先来先到，我们先登记的先就可以来到教会，在这个限制的名额里面我们来一起敬拜，人人都有这个机会，人人都可以来。昨天下午我太太跟我的两个儿子，他们说明天我们要去教会，我说好，感谢主，我们赶快登记。然后他们在网上一登记就成功通过，感谢主。我们就看到我们这是我们的教会没有偏心待人，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线上最近还没有来过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赶快登记来教会敬拜神。好，刚才讲到因为神的荣耀，我们要爱心待人，我们不能偏心，因为偏心待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接下来的经文第二章的5到7节，雅各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以爱相待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拣选要求我们以爱心待人，神的拣选要求我们以爱心待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要点。神的拣选，我们要以爱心待人，因为 神的救恩，神的拣选，告诉我们如果不是爱心待人，就亏缺了神的能药。所以这是第二个要点。首先我们要看到神不看外表却看内心，他不看外表却看内心。很感恩上次在教会那个我们的余子基弟兄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证，就是神拣选大卫，说那是合神心意的人。神为什么拣选大卫，说那是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的外表，是因为他的表现都好像不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卫犯了很多罪，他犯奸淫罪甚至杀人，但是神说 却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这确实给我很久很久的思考，也确实是我看到大卫王在他犯罪之后，他知错认错，他那个撕心裂肺的认罪悔改，他内心里面对这个对神的信靠，内心渴慕神的恩典与怜悯。也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人跟大卫一样被神拣选，或者说被神拯救。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被神拯救，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全然的恩典。神的拣选也不分穷人与富人，他的拣选也不分穷人富人。事实上耶稣在地上非常之关心这些弱势群体，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36节说，耶稣主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什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神的救恩也特别的是与软弱的人有份。其实我们很清楚，在诗篇113:7-8里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就是我们这些贫寒人，这些粪堆里面出来的人。我们今天有王子的身份，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他是阿巴父，我们叫他阿巴父，我们是他的孩子，这是多么珍贵的身份。在哥林多前书第1:26-29里面也特别的讲到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珍贵的不多。你们今天信主，你们成为神的孩子，你们成为基督徒，没有什么骄傲的，不是你们自己的才能。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们来到了教会，按道理我们知道教会应该是最有爱心的地方，教会应该是最公正最能帮助人的地方，教会应该是软弱人的帮助最多的地方，是贫穷人温暖的家。可实际的情况是，教会常常是中上层人士的出去，只有那些有地位的，好像那些有才华的，那些有本事的，那些有能力的，好像去的比较多。过去6年在非洲的侍奉，我就看到一个事情，讲到教会的爱心，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讲教会爱心，说在非洲耶和华见证人，其实好多人都是从美国派过去的，这些白人他们赢得了很多散居在非洲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华人被耶和华见证人带走呢？我去了南非、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些地方，我做了比较深入的一些调研，我就看到一个现象，耶和华见证人干实事，帮助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散居在非洲的中国人，他们在过去的时候经历很多艰难，根本很不方便，很多需要，那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学了很好的中文， 他们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就提供实际的帮助，跟他们教英文，跟他们讲中文来沟通，也告诉他们办很多事情，很热心。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不过更多的是这些被耶和华见证人带走的人跟我说，他说福音班教会很会讲道理，很会讲真理，很会骂人，骂他们是异端。我说骂的没有错，他说是没有错，但是他说你们讲得多，批评得多，做得太少。所以我真正看到一点，我们更像法利赛人，这是耶稣在圣经里面骂的最多的。过去十多年，这过去的十年里面，我在做宣教事工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宣教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我们华人的教会如何宣教，如何能够在普世宣教上面走出去，我们有份。我发现华人教会自己的成长可能这里面就是一个关口，因为现在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在成长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成长中间学习了一个以爱的行动去建立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有爱的关系的教会就一定是一个成长发展的教会，一个有爱的关系的教会就一定是一个成长发展的教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华人的教会，我就看到，我说有午餐供应的，来教会的人就比较多，没有饭吃的，没有，没有这么多人。他们很多人讲，哎呀，中国人很好吃，是不是我们因为中国人很好吃，是因为要吃才来到教会？不是，是要有关系，因为只有亲戚、朋友、家人才真正在一起吃饭，在这一起来经历家庭的温暖跟这个爱。所以我们说要经历神的爱，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你怎么经历？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话所说的，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所以关系是教会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我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与神建立关系。所以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与神建立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有人说这也是一个十字架的标志，人与人的关系是这么一个方向，那建立到人与神的关系，所以正向、横向、正向这样的关系建立起来。我自己也想到了，看到了一个事情，我自己的宣教的一个反思。我做了12年的全世界的宣教士，那我记得10年前我在海德园芝加哥大学附近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个特别的事情，特别的问题，也是今天很多人感受到的，就是黑人的问题。我们甚至有一个同工的他的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就被黑人的枪顶在胸口，然后被抢劫，然后他的心灵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我就知道这些黑人真的不好，很多问题，我甚至讨厌他们。但是我要承认，我没有爱心，没有去跟他们建立关系，没有，根本没有想到要为他们祷告，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提供实际可能的帮助，让他们真正来认识神，来看清人的罪，来跟神来建立关系，让神的救恩临到他们身上，并且让他们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同为神的儿女，一起在基督里成长。但是我没有，我很自私，我也很自义。为什么？我说我是神的工人，我在这个地方做华人的校园的学生的工作，这些学生学者的工作，这是以后他们是中国的领袖，所以我在自己的福音的工作上，我有我自己的偏好，有我自己的自义，其实也有我的歧视。一直到后来我在重新思考神给我宣教的呼召的时候，我特别的看到一个字，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十万民做主的门徒。我才看到我的罪，我误解了神的救恩，我悔改，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做宣教工作。 这也是我后来去非洲宣教，我在做非洲的华人教会的工作也特别的留意要做非洲本地人福音工作的一个缘由。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就在此时此地，你要做好你自己的宣教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任何地方的工作都是宣教的工作，要求神帮助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在谈到在美国的这个非裔，我们刚才讲的黑人有时候人家说这是贬义词，不过我们通常不这么认为啊，但是我们不要用歧视的方法来说他们。但是我们在谈到在美国的非裔的时候，这时候我想特别要看到的一点，我们要认同这个情形，就是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认同任何的打砸抢的行为，因为任何的违法的事，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应当被法律管制。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说的是，我们对神所造的、神所爱的人，任何一个人包括黑人，都要以爱相待，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是神所造的，他们是神所爱的。你蒙了神的拣选，你有了神的救恩领导你，你也要看到黑人的问题与困难，你愿不愿意去跟他建立关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帮助他们，给他们传福音，以至于他们能够悔改归主，与神建立关系呢？你愿不愿意让他跟你一起同成为神的所祝福的人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刚才讲到，因为神的拣选，或者说因为神的救恩，我们要爱心待人。接下来经文的第八节到十一节，经文的八节到十一节经文我不读了，但是我要看到因着神的律法我们要爱心待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因着神的律法我们要爱心待人，偏心待人就违背了神的律法。首先我们知道律法有执政的权威，所以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留意到律法有执政的权威。第二，律法的整纲是爱心，律法的整纲是爱心。耶稣说律法中的诫命最大的一条，大家我们都影响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耶稣接着讲说，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整纲。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的一十四节，他就用这句话把它总结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面。也就是说律法诫命的整纲用一个字就是爱，用比较能够应用的一个四个字就是爱人如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以爱相待。好，第三我们要看到律法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律法是环环相扣的，是系统的，是真理的。我特别的感慨的是，我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是这是因为回来以后，我的师母、我的太太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华师母的这个灵命造就的主义学的课，她在上课，我有机会做彭定生，因为我们当然现在都是很多课都在线上，我就意外得到这个例证，那华牧师就分享。他曾经去日本参观一个瓷器的艺术品店，这个艺术品店看到里面的瓷器，这个精品艺术精品，哇，真的很美，实在是很美，爱不释手。但是一看上面的标价，上面不是人民币啊，他说当时是美金，好几百块甚至几千块一件，所以只好望而却步，在那里停留很久，观赏很久，最后就空手出来，买不起。但是我没有想到走出店门，就在这个店门口 他说一模一样的艺术品呢，很多都摆在门口，放在一个篮筐里面，上面写的一个字，四个字母，你们猜什么字母？ FREE FREE。 哇，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情，他说完全免费，一模一样，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这些艺术品有了一个小小的破损，有的只是那么一小点。哇，师母说我真巴不得全部都拿下来，甚至要发一个几张相回去，这是我说的。不过后来再看来看去，还是发现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一个都不拿，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破损就一文不值了。另外的一个例子是讲到的一个十环扣的吊灯，我这里用了一个图片在网上找来，你看非常美的吊灯，很精美很漂亮，但是上面是用这个环扣扣起来的。你想任何一环被破坏怎么样，整个的吊灯就完蛋。今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律法，神的律法，刚才讲总结下来这么多，我们说整本圣经是律法，我们也可以说十条诫命是律法，我们也说很多神自己的话语本身就是律法，就是神的命令，但是总结下来的一个字是什么？就是爱。就像这个瓷器，这个艺术品，就像这个四环扣的吊灯，其中如果这个爱被破损被撕裂怎么样，我们整个的信仰可能就要大打折扣，我们的信仰要大打折扣，甚至一钱不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真的能够经历主的爱，能够活出主的爱。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线上也有很多这个慕道的朋友，其实你要看到，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主，你一定要思考，一定要来谦卑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主的爱。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才是真正你的人生的答案。你要有神的爱，你要接受神的爱，你要得到神的爱，你要经历神的爱，你可以活出神的爱。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也要常常活在主的爱中，因为爱承接了律法，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主耶稣也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护住神的爱，我们在世上传福音做见证，就是把神的爱彰显出来，让人家看到我们有主的爱，就是主的见证，就是宣教。好，到目前为止我讲了以爱相待的三个原因，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记得？第一个是因为神的什么？神的能量。第二是因为神的拣选，或者说神的救恩。第三是神的律法，要求我们都要爱心待人。最后就是讲最后一点，经文的十二十三节，那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你们既然要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感谢主，这里讲的是第四个方面，神的审判要求我们爱心待人，因着神的审判我们不可以偏心待人。我们知道过去因着福音的审判信徒的自由，因着福音的审判，在过去我们因着这个福音的这个审判，就是我们信福音我们就被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得自由。所以讲耶稣常常也用的这个讲的这句话，也是我们传福音常常用的这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了，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所以神的律法成为我们生命中间自由的律法，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出死入生。这是我们讲过去我们已经有定下了这种身份，一直到现在都拥有这种身份。那将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要因末日的审判，人人都要去交账，就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所讲的，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很清楚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在神的审判台前的交账，我们要面临这样的审判。那今天因律法的审判，怜悯要夸胜。因律法的审判，怜悯要夸胜。怜悯是爱的律法所要求的。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讲的两个欠债的仆人的故事吗？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我想很多人应该有印象，不过有时候很容易忘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耶稣讲到天国就是这样，他说有人就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这个人是还不了的，是不是？当然他在央求主能不能免他的债，主人就动了慈心，释放了他，免了他的债。但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后来这个被免债的遇见了一个他的同伴，欠了多少？十两银子。结果这个被免了一千万银子的，对于这个十两银子欠债的人，他不能赦免，把他下在监里。所以说主人知道了，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就是讲我们，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的罪被他担当，我们被他所赦免。如果我们不能赦免对着我们的人，其实也是没有真正经历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怜悯与赦免欠我们债的人。请特别的留意经文第十三节的后半节，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今天的许多是非的问题上，什么是我们的答案？我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在家里夫妻关系问题、亲子关系有问题、社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教会有问题，我们去评论吗？我们去打官司吗？我是现在很会讲道理，我学了很多道理，我后来发现我的很多道理都成为我的难处。为什么？我缺少了一个最基本的，这是这段时间我有一些学习我看到的。我也特别的在思想这个审判这个字，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审判，原来审判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给我们讲的论断、判断、人这个评论、决定，其实都是一个字，不过最明显的是论断或者断定，在希腊文里面跟今天的审判都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人不合适的论断，或者说人合适的判断，或者说人有资格有权威的断定或者裁决，最后还有神最终的审判，那是最高权威的断定，其实都是同一个 Kerisis 这个希腊字，这个同一个字，说明什么？说明今天即使你有最神最高权威的审判，都不是问题的答案，更何况你自己的论断，或者说你自己后悔争吵的判断，或者说你有资格权威的裁定，这都不是答案。因为连神的最终的审判，最有权威的审判，他说为什么不是这种答案？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什么意思？怜悯得胜了，或者说胜过了、超过了审判，怜悯超过了任何时候的评论与法律的官司。 什么是怜悯？给软弱的、需要的，给了两个小钱打发一下，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整个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怜悯是神的性情，跟恩典很相似，但是怜悯是神那边的恩典，给我们的这个是神的属性，也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是怜悯可以看到的明显的几个点，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你愿意伸出援助的手，是当人来对着你的时候你愿意来饶恕人的过犯，你在人有接近无望的时候你愿意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所以我可以说，怜悯原是以爱相待，怜悯就是传福音的行动。怜悯原是以爱相待，怜悯就是传福音的行动。今天的讲道就要结束了，但是我还是想花一点点时间做一点点总结与应用。我前面提到美国目前的局势给引发的各种人际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这个政党竞选要利用各种管道，于是出现了各种争吵辩论，许多教会也转入其中。但是我作为一个宣教士，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应用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自己的一些看见给大家来分享。首先是讲到这个教会跟基督徒跟教会的真实立场的问题。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与光，神要我们行善在世上发光，为的是要使神的名得荣耀。所以在这个一个方面的应用，我们要看到像今天的像总统的选举的问题，其实应该每一个有选举权的、每一个有公民身份的弟兄姐妹应该去投票。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做公民的基督徒应该认真思考分析，甚至去找人请教学习，了解政党与候选人的情况，要准备投下你神圣的一票。爱家协会 Focus on Family 的创始人道普森他就曾经这么说，其实最近他也在发了一篇 文章，他讲到这个事，他说历史上大多数基督徒不投票，多达 75% 的基督徒有票不投，他们错了。他说每一票都举足轻重，每次总统选举都很重要，所以今年的大选更关乎美国的存亡。所以基督徒公民的投票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我们做盐做光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这个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给你们有这个一个参考的信息。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确，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建立与神的关系。教会我再强调说是教会啊，这个组织不是一个表达政治立场参与政治的机构。所以教会的目的是帮助人建立与神更美好更紧密的关系。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与同工不应当把教会当成发表政治立场的地方。所以任何一个同工牧者甚至牧者都不能在讲台上我今天要投哪一位人的票，我赞成哪个政党，这是不合适的。也不能利用教会的网站这个包括微信群来发表政治立场，因为实际上法律上教这个机构，我们叫做非盈利机构教会，其实在法律上都已经在这一方面做了限制，你们可以去查考，这是真的。那我自己，我是我们河水福音教会裁派出去的宣教士，其中一个服事是在我去非洲之前，我在牧养这个支城西北华人基督教会。基于西北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就做的是带领西北教会的长老会，明确了我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教会的信仰立场，教会的政治立场，教会的政治立场，我觉得很重要。所以目前我们教会，我们河水福音教会对当前的证据的回应有下面的这五点，我觉得很重要。以圣经真理来判断是非，支持社会公义，反对种族歧视， 这是第一。第二，以爱、和平、宽容的心来对待一切，不支持非法活动，反对暴力动乱。第三，以神的国超越地上的国，不争论政治议题，不服从任何党派，还非常重要。第四，以爱神爱人为最高准则，爱邻居、爱邻舍，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群体。第五，以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为这种目标，传扬福音真理，推动各个族群的未得之民归主。这是非常重要、非常中肯的教会立场，所以我们教会要持定这样的一个立场，站住我们的位置。那我们的焦点应该着重在如何传福音，为这个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为的是帮助人们与神和好，与神建立永恒的生命关系。第二一个应用就是讲到要以爱相待的宣教行动，以爱相待的宣教行动，这也是我在教会祷告会上面分享报告过的，是我自己在非洲宣教工厂的一些感受经历，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汇报。其实我们在非洲宣教也常常面对歧视与被人不公平对待等复杂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很复杂。前面也讲过，曾经我也自己抵抗与歧视黑人，我向神认罪，我悔改，主也借着他的仆人宣教士的榜样保罗告诉我们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最后就建立了有四个宣教的行动，其实这也是这个神的仆人 Rick Warren 他自己在讲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他也总结过的。第一个就是接纳，我不一定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他们跟我有不同的文化，甚至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与神的话语、与神的真理、与神的律法完全相悖，但是我仍然可以因他们是神所造的，是神所爱的人，是神的儿女，而来接纳他们，但我不会认可他们所犯的罪。像在罗马书15:7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能要归于神。因为我们刚才讲神的能要是根本点。第二，要欣赏比接纳可能更向前迈了一小步。腓立比书2:3-5里面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能要，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是在学习努力去欣赏每一个人，尽量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我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其实我们在非洲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当地的与文化、当地的语言，甚至他们工作的方法。他们本地人做工作，做他们自己的事，真的比我们做得好，比我们有效率。你知道他们的成本只有我们大概不到我们的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做事情的果效是我们的10倍。所以今天的宣教工作一定要看到一点，是让本地的人去做，不是我们在那里操控。但是还以前我们历史的宣教都没有反思到我们的宣教的失败，在这个地方，那是我自己的。你不欣赏他们，你不接纳他们，你一定要在那里操控的时候，你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学习来欣赏本地人，把本地人用起来。第三就是肯定，我们宣教士要做一个鼓励者，而不是一个抱怨者、责难者，不做一个批评者、论断者。我太太一直在跟我提醒，我也慢慢的在学，现在还是没学好。他说你一定要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鼓励，不要站得太高。他说你现在还是笑得不好看，为什么？因为以前你不会笑。我也想到《列撒罗尼迦前书》5:11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受伤所行的。你知道我自己的背景，前面的故事不讲，后来我说我后来就喜欢读书，是30多书出来的，喜欢用做学问、做研究的方法来看事情。你们知道做学问、做 这都熟的方法，特别是西方，我们常常说要学习批评，所以很容易去批评，很容易去挑毛病，发现问题。结果我就发现很多事情很难再让本地人去做，因为我一去我就很快就发现他们的问题一二三四，所以就不能让他们去做，什么都自己做，最后什么都自己去做的时候，工作效率就不高了。后来我发现这是我的毛病，于是我就去改变，学习去肯定对方。很多时候开始是不心甘情愿的，勉强的，但是还是这样学习来肯定对方，提升他人，然后尽量从对方的身上去发现他们好的地方，他们确实能做到很多他们做得好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感谢主。第四一个就是这个栽培建造，要来栽培建造。我知道我们宣教不是做慈善家，不是派钱，因为钱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给钱返的人。我一直讲林安国牧师写的这个文章，这个话很多人都在讲，看到这一点，给钱返的人。而重要的是要扶植，要栽培建造，要把人带起来。那非洲现在最大的这个需要，我就看到是我们今天用的一个词，我们教会也常常在做的门训，门徒训练，通过门训把人建立起来。但是这个门训不容易，门训怎么来系统，门训怎么能跟他们的生命相关，跟他们的工作相关，跟他们的服事宣教相关，不容易。他们的基础还有他们的语言，他们各个方面的限制，发现我们自己去做门训，带门训的人我们要学，学了以后才知道怎么去教。这个要学其实要付很多代价，因为要让他们学会再教到本地人。我们的一个目标是一定要很清楚，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所说的，能够保罗能够带领摩太，领摩太能够教到达中心，教带领别人的人。所以这个很重要，世代传承。所以这样我们才真正可以离开去其他的地方，开展新的宣教工作。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见得着，有一个东西我也特别看到一点，这是我们自己在宣教工作中间，在我们的任何一个服事中间要看到的，让人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也像这个使徒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的。求主不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一起同工，做成神的工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学习了你宝贵的话语，雅各书的二章一到十三节。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属你的儿女，在这变化莫测的形势之下，我们能靠你坚定站立，成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社区的灯台，为主做见证，广传福音，建立神人和好的关系。愿主借着我们散居民的身份，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让我们在幽谬败坏的时代，我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影响人，能够领人归主，把荣耀归给神。主啊，我们知道特别在这个目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跟人际关系里，我们要如何学习以爱相待，不因弟兄姐妹的政治立场、生活方式、背景文化跟我不同就对人不友善，也不会因为我有什么样的资历、年龄、在教会的经历。主啊，我们来抵抗人。主啊，我们不做势利眼，不偏心待人，因为你的荣耀、你的拣选、你的诫命、你的审判都要求我们以爱相待，都要求我们以爱心去待人。主啊，就为我们过去的歧视，为我们的偏见，为我们有意无意对人造成的伤害，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来赦免，求主来饶恕。主啊，我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接纳，可以来欣赏，可以来肯定，可以来栽培建造别人，特别是在我们中间软弱的人。主啊，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也因为你的爱，我们能够爱其他的人，那些软弱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主啊，愿你的怜悯，愿你的爱帮助我们，愿你让我们能够建立跟他们有美好的关系， 也因此让这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也建立跟你的美好的关系。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求主你的恩赞，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自己浓美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